各位弟兄姐妹，你们好，很高兴我们要继续用立位记来进行我们的灵修生活。今天呢，我们就要进入立位记第四章了。我相信您一定记得，在前面三章的经文里面提到了三种的献祭，还记得吗？燔祭、素祭和平安祭。那么今天的经文呢，就要进入到另外一类的祭祀的规定，这一类叫做赎罪祭。那么在我们谈赎罪祭的细节之前呢，让我先和大家分享一个有关罪的观念。特别我们华人文化哦，我们有一句话说啊，一人做事一人当。哇，这句话听起来呢好像挺公道的啊，挺有义气的。不过事实上想深一点呢，似乎并不是这样。为什么呢？啊，因为哦，好像一个人犯罪啊，就由他承担所有的后果，其实常常不是这样的。我举一个例子，假如有一个酒驾的人喝了酒开车，结果呢车子就乱撞了，于是他自己受了重伤，那么这个是他要承担他犯罪的后果。只不过在这个酒驾过程中呢，他不止自己受伤，还把路上的行人也伤到了，也造成了物质上的损害，更使得大众心情啊会非常的低潮。所以呢，由这个例子看见哈，一个人犯罪常常不止他自己承担后果，也会波及到周围的人。那么这个观念呢，在旧约以色列人之中呢，也是非常的深入民心的。所以当我们提到赎罪祭以下细节的规定的时候呢，我们必须要先了解，赎罪不只是为犯罪的这个个体赎罪，更是要救赎犯罪的这件事情所带来对群体的影响。那么今天的段落呢，是第四章一到十二节，是关于祭司无意犯罪之下应该怎么赎罪的。我相信当您一看完今天的经文就知道了，第一，和燔祭一样要献一头公牛。那么这个呢，就和燔祭一样要将公牛做适当的处理等等，那我就不再细提了。不过和燔祭有一个很大的不同，因为这是祭司的无意犯罪啊，那么会把献祭的祭牲宰杀之后所流出来的血做一个特别的处理，那就是赎罪的祭司要把这个血呢带入圣所，在圣所之中弹血七次。在旧约圣经中，七代表是一个完整的数目字了，所以是一个完整的含义。之后呢，也要将血抹在圣所里面的香坛上面，然后再把剩余的血带到会幕以外，在燔祭坛的脚下面来洒血。这个呢，显然比我们以前所看到的献祭洒血的部分呢、啊、就复杂的多了。为什么是这样呢？好，正如以前我们所说的，那么血呢代表生命嘛，哦，所以呢，这些对于这个祭牲的血的处理方式呢，都和生命这个观念有关的。那么这么繁复的将血，又要弹血，又要抹血，又要洒血，代表着在这个赎罪祭的背后强调的，不只是将所犯的罪过赎过来，其实背后更强调的是这个犯罪的人生命必须改变和更新。所以有这么复杂的这个关于血的处理血的这些的经文规定，因为一个人犯罪 不只是要弥补所做的错，更应该在生命中更新，使得以后不要再犯罪，是吗？那么这段经文呢，特别针对祭司无意犯罪的赎罪规定啊。那在经文的这个第三节就提到啊，这个祭司犯罪啊，就会使百姓陷在罪中哦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祭司是领袖，一个人犯罪却使得整个群体百姓陷入罪中。对今天每一个教会领袖而言，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提醒。求主帮助我们了解了赎罪祭的真正的意义之后，我们实在做领袖的人要谨慎自己的言行，因为我们今天所言所行不止我们自己要负责任，也会波及我们的会众。假如会众看见一个犯罪的领袖，你想看看会有什么严重的后果呢？求主帮助我们在今天的灵修之中带给我们生命中的更新和反省。愿神祝福你。